哈利路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聚集敬拜神。我们也按照我们所规划的进度来分享新旧约的背景让我们能够从背景当中能够深入的了解神借由这本圣经他所给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让我们能够来体会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备这种丰盛的恩典。那我们请大家来翻开我们的讲义，我们请翻开讲义的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谈谈我们选民的历史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约，而这个约呢是属于恩典，是来自于神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约呢的内涵把它扩充，让它的张力能够让我们有生命性的一种体会。因此呢，我们在中文当中呢就写的恩约恩约。那么神在历史当中透过跟百姓跟选民之间立下了相当多的约，而这个约呢它是渐进的，而约呢是逐次的发展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但是这个约不是过去，这个约是永远的，而且借着我们主耶稣呢把这所有的约的精神一次来成全，一次的临到所有他所拣选的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约的基础当中，我们白白的领受，而且我们所领受的是充满生命的一种应许。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或是这样的一个章节里面，我们就慢慢的来分享。首先我们看一下讲义的部分。这个约呢，我们圣经中的约是非常奇特的。一般呢，谈到约就是契约的关系，契约它基本上叫做平等互惠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所谓的强弱没有强弱跟大小之分。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要跟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当他们要订国家国际之间的契约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平等互惠的。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所谈的约呢，它不是平等互惠的，也不是我们人与神是平等的，而是神主动，而这个神的主动当中呢，神付出了一切，然后让被动的人白白的领受。这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关系。但这约呢是来自于神与人之间一个主动性而充满应许而且是完备的约，要给当时的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约里面呢，基本上就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约呢，它所代表的是宣示性的意义，也有宣告的意义。也就这个约呢，它具有宣告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呢好像一个宣告，一个宣示，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的发展或是我们救恩的一个脉络呢，是朝这个约的目标这个目标来前进的。所以这个约呢，它具有一种宣告式的一种意义。另外呢，它带有一种就是要让你能够领受的，也就是应许的一种命定，也就是透过这个约呢，无论哪一个人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是答应给你，承诺要给每一个人，也就是与生俱来我都能够领受这种应许的这种命定的约。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对这个约有能够有一个普遍式的或者简要式的一个了解。原来的约是主动的，来自于神，要让我们人呢在白白的当中来领受具有宣告性的这种意义，具有这个应许性命定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恩约，让我们呢在整个属灵的生命救恩当中能够透过这个约呢能够紧密的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旧约圣经，它是用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来看来体会。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这个约的内容呢逐一的跟大家做分享。那么这个约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背书，而是一个强而立的一个背书。我们都知道约呢既然是一个承诺，因此我们要让它生效，而让这个效力能够实际上临到你的身上。在当时呢，他们这个约呢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来作为彼此之间的一个承诺。而这承诺的方式是什么呢？它就是要用生命来承担。用生命承担，简单的说，我要用我的血呢来做付出的。所以在旧约时期，我们看到神以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或神以人立约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命与血之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表示我一定要让这个约，然后呢让它生效，因为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血呢来做一种承担。这是在旧约里面，立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或是一种承担。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呢对这方面的一个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这是神跟这个亚伯兰，也就是我们之后所通称的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在亚伯拉罕没有改名之前，也就是神还没有应许，还没有应许这个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为王，要为君王，还没有应许这个这个宣告之前，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呢，他名字叫亚伯兰所以呢在十五章里面就记载，神呢在异象当中跟这位亚伯兰呢来说话，也来立约那么在立约的过程里面呢，说这块土地要给你，我这块土地给你，但是呢空口无凭因此呢要一个约立约出现。那么立约的一个过程呢，这边就这样很清楚的叙述，他们的做法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十五章的第九节，十五章的第九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周鸽。”亚伯拉罕呢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呢就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那只是鸟没有劈开这里就讲到当时立约的方式，也是把最成熟最健康最好的这个牲口呢来担任一个祭约里面的一个物品。那么这个物品的代表就是我的承诺，这就是我，因此把这些动物成熟的而且健康的这些牲口呢来代表他的时候呢，他用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很诚信的很负责任要完成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呢把这个母牛呢把它切成两半，把母山羊切成两半，把那个公绵羊也切成两半但是因为那个鸟类斑鸠周鸽太小了，所以它就没有了。那么以动物把它剖开形成两半的时候呢，两个两个对立，就是切开一半，这边一边那边一边，然后呢彼此相对。而这个相对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是说了，说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出现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尸的肉上，亚伯拉罕就把它吓走了吓走了。那么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聚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以下就是省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七节的地方，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就从那些肉块经过。这里讲到说已经要立约了，可是立约之前立约呢要生效或是承诺之前呢有鸷鸟下来，有鸷鸟下来，所以亚伯兰就把他赶走了。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十五十七节的时候天黑了，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呢就从中间肉块当中经过，而这个肉块中经过呢就代表神与人立约。而这个约呢是什么呢？约就是生命之约，约就是要把它杀死，承诺，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毁了约，我就像这个动物一样，我身体剥开两半，我的生命结束，我流出了血，烧着了，完全给你，完全属于你所有的。这是当时呢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基于这样的方式为这个立约呢留下一个非常清楚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后来呢在耶利米书呢他也曾经这样的一个补述，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的三十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章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八节，耶利米书三十四章的十八节，三十四章十八节，他说犹大的首领，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呢，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行所欺命的人的手中，他们的尸首呢，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呢，来做食物。这里就讲到立约了，而那个立约呢，在整个程序上、形式上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一定要把牲口剖开两半，然后呢，从中间经过，来代表我已经承诺了这件事情。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神与人、与百姓立约，而立约之后呢，他为了让这个约能够生效，而约呢代表一种承担，而且完全要付诸以实行的，那么就以生命来做担保，这就是当时呢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神立的约呢是永不改变的，而这个约呢叫信实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他的信实留到万代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因此神与人立约，这个约呢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在亚伯拉罕时期所立的约，今天生不生效？仍然生效。但是我们会说，那是旧约时期应该生效，也是临到犹太人，怎么是我们外邦人呢？但是今天约呢透过我们主耶稣已经成全了，不单临到犹太人，也临到我们外邦人。也就是说在约的当中呢，把亚伯拉罕约的内涵跟应许呢普及于所有的人类。所以旧约的约呢它奠定了基础，有新约的耶稣完全来成全了。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新旧约背景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把过去约的一个意义跟应许呢，他们见证借由耶稣呢来成全了。所以呢我们在希伯来书对这个约呢就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意义的名词出现，把旧约的约呢透过我们的主耶稣之后呢就成为什么？成为更美之约，成为成圣之约。所以原来旧约呢它好像只局限于中东的地方，局限于犹太人的身上，但是透过主耶稣之后，约要传遍天下，约要临到所有的万民，而这个约呢就成为一个更美之约、成圣之约。也因为这个约呢，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不会震动的国，永远的国，就是天上的国度。同样的，我们根据这个约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来领受属灵教会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有这个约的应许，有这个约的福分，将来来世更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以几个约的内容呢来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谈到的是宣告性意义的这个约呢，有很多呢，而且那些呢有的是属于宣告性的意义。好比说亚当之约，亚当之约，有伊甸园之约，还有挪亚之约，这些呢它就是神与人立约的。可是约的内涵呢是普世性的，是广泛的，是给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约的内涵当中，每个人都能够亲身去经历、去体会。所以这个宣告的这个意义的约呢，有一个就是亚当之约。那这个亚当之约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我们请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七，何西阿书哈，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七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七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他们呢却如亚当被约啊，这里所讲的他们呢，当然指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违背神，违背神与他们立的约，那么又要举一个例呢来告诉 当时的百姓，你们就像他，像他一样。而这个他是什么？就举出有一个他，那个人叫做亚当。所以特别举说亚当之约啊，亚当违背了。那么事实上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并没有很详细的有看到这个约的形成，没有这个约的记载，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他体会了，原来神他已经亲自跟亚当立约了，而是亚当他违背这个约，被魔鬼迷惑了，因此犯罪了，所以才能够没有这个资格在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呢，在我们宣告性的意义的第一个约当中，事实上就是亚当之约。而这亚当之约到底在讲些什么？那我们就要来翻看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这第二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与神之间这个约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首先呢来看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先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这个生命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面，那么这个人呢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就是神的创造。但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呢，这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尊贵的人，是因为这个人已经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气息我们称为什么？叫做灵了。所以从神那边呢领受他的灵，神的灵进来后，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就拥有神的灵了。我们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或是一个气球一样，它本来是空空的，但是我们把它东西倒进去以后，这容器里面就是这个被这个东西所充满所爆满了。所以呢一个我们说一个气球，你把它气吹进去，当气吹进去以后呢，虽然你看不到里面的气在里头，但是它的膨胀的当中，我们知道气已经充满了当中了。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已经被神的灵所充满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呢有神的灵啊，所以人呢已经具备有神的灵啊，那么神的灵给这个人啊，所以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因此这个有灵的活人呢才有这个所谓的智慧，有这个感情，有这个意志来管理神所托付完全授权给他的伊甸园，他也才有资格来做一个修理看守，也就是耕作看守这样的生活，甚至他才有能力呢进一步来为所有的活物呢，不管是地上的天上的所有的活物都能够来命他的名字，取一个名字。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呢，这个人呢希伯来话叫做亚当的音，所以后来我们称为亚当，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人，那么人的音呢就是亚当。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创造了，亚当出现了，可是出现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有一个行尸走肉的那种动物啊，它是具备有从神而来的灵啊。因此这时候的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而这个合而为一叫什么？叫做归属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告诉这个亚当啊，说呢，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东西啊，你都可以随意吃。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啊，你是可以随意吃的。也就是说你要吃什么你高兴吃就吃你高兴吃就吃，你要吃酸的，你要吃甜的，你只要高兴你就吃嘛。就像以前有一句话说，只要我高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类相当有尊严啊，相当有价值啊，拥有绝对的主权，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随意的吃啊。但是里面有一个要求，要求是什么？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那么事实上呢，在那个时候呢，圣经记载有两种非常奇特的树，一个奇特的树是什么？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九节里面说，当中呢又有生命树， 又有什么分别善恶的树。所以神就要求了随意吃，包括什么生命树，但是要求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果子绝对不能吃，吃了以后呢叫做必定死，吃的日子呢就必定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人类呢那个时候能够聪明一点或者警醒一点，他先的吃了这个生命树以后呢，他从神而来领受了更丰富的生命，那么他就更能警醒，他更有智慧啊，他能够明白魔鬼的诡计，那更能够警醒防范各样的一个试探。很可惜呢，这部分他就省略了，被魔鬼迷惑当中直接跳过生命树，直接看到分别善恶的这个果子。所以吃了以后呢，才发现 我有恶出现了。而恶的出现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来是穿衣服的啊，原来是没有穿衣服的，也就是赤身露体的，就没有穿啊。可是没有穿在那个时候的世界里面是善的，也就是没有恶的念头，都是善的，根本没有恶的念头。可是吃了以后呢，恶的念头出来了，所以看你怎么没有穿衣服，羞耻了，这个是恶的出现。欸，因为人有了恶的出现，那这个恶的出现你又不像神，神有绝对的能力控制恶，人又被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被恶所占领，被恶所吞吃，被恶所捆绑，因此在神来讲他就是犯了罪了。所以最后失落了什么？失落了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什么？失落了神的灵啊！因为这样呢，没有神的圣洁了，恶的存在不配与圣洁的神在一起，就被赶出伊甸园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神立跟亚当呢立下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就是亚当之约，也就是说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分别善恶的果子绝对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这个死呢，就是断绝与神之间的关系，后来我们通称为叫做什么呢？是我们灵命第一次的死，不是肉体的死哦。因为吃了以后他还活着嘛，他还抖起来嘛，还跟神讲话嘛，他后来还生小孩嘛，所以根本没有死嘛。所以这个死不是指的肉体上的死，而指的与神关系断绝了。所以就神的角度来讲，你已经死了，断绝了，互不往来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的了解，神与亚当他已经定下了一个叫亚当之约，而这个约呢是要跟神是联合在一起的，是个归属的。可是亚当违背这个约，因此呢灵渐渐视为灵渐渐的离开，所以神的灵不在，那神的灵不在，相对的人的恶就出现了，恶就更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最后因恶的缘故就成为犯罪的人，就成为神眼中可憎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知道了，神就有这个亚当之约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叫联属的关系。后来呢，神呢经常要让我们人啊能够理解这部分的关系啊，他经常用夫妻的关系来谈，因为夫妻的关系啊，他讲究是什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两人就是两个个体啊，两个个体怎么会成为一体呢？欸，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两个怎么会成为一体？那两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体，当然有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在里头，但是他是用这夫妻之间的关系说，虽然你们是各自的个体，但是在耶稣的恩典当中，耶稣的教导跟灵的里面呢，你们已经是合而为一，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一啊，不是 0.5 加 0.5 等于一哦，是一加一大于一，是丰富的，是完全投入了，是丰富的领受的。用这样的夫妻的两人成为一体，完全的付出，完全的这个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到夫妻的恩典或者是夫妻的恩爱。那么神就说了，说什么？用这样夫妻的关系来谈到神的灵要跟我们人的灵，就像以前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成为有灵活人，那个联属的关系，来建立一个亚当之约。 所以把过去亚当之约重新再把它恢复亚当之约的连属关系。那么在主耶稣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里面会谈到耶稣在分离当中，就分开离开门徒在那个时候用人子的角度来祷告的时候呢，都会讲到一个我们要跟透过耶稣我们要跟神之间叫做合而为一。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呢，也就是耶稣在门徒的里面，神呢在耶稣的里面，使他们也就是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这个合而为一叫什么？叫做连属的关系。也就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神已经跟人跟亚当立下的一个叫做亚当之约，就是连属之约。那么尽管亚当破坏了，亚当违约了，可是这个约呢，在神的角度来讲，他没有毁掉，因为神的约是用生命的，用一个信实的来跟人立啊，所以人可以背约，可是神不会违约的。那么后来就借由主耶稣呢来把这个约呢，就把它修复，恢复到原来的亚当之约，也就是连属的关系。所以耶稣呢，在离开门徒之前，在这个祷告当中就讲到了，在神的救赎里面呢，要让我们重新恢复到亚当之约，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呢，能够合而为一。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这句话呢，更讲得更具体又更真实。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的灵啊，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事实上呢，在原来的一个说明当中呢，就是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跟主就原来就成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但这个体呢，它丰富它的那个内涵，因此它用灵的概念来做说明。所以我们透过我们主耶稣呢，那跟他合而为一啊，而这个一呢，不但是一体，又是一灵的关系，这就是亚当之约了哈。所以我们讲义里面就说了，这个亚当之约，这个约的契约呢，它主要是在建构一个叫连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维系与神具备有神形象这样荣耀，那么让我们能够跟神联合在一起，合而为一之后成为一点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亚当之约而这个约要给谁？给普天下的人。所以神借由他的创造，让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在救赎当中，神让人成为人活的灵。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是相当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十五章的四十五节。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是谁？幕后的人是谁？就是我们嘛。所以幕后的亚当就是幕后的人呢，就是我们。但这个人呢，有什么特质呢？他就成了叫人呢，叫人活的灵啊。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呢，神的灵给你了。在救赎中呢，神的灵给你了，所以在救赎中，我们就靠着从神而来这个灵呢活着，靠这个灵活着，也就是人活着，就是这个灵在里面来维系着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灵呢，就是连属之约啊，就是神与人所立的亚当之约。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约呢，这个约呢是伊甸之约， 因为它是发生在伊甸园，所以最后你还说啊，亚当之约，就感觉亚当之约这个名字已经被用了，你还讲神跟亚当所立下的约吗？因此这时候就不讲亚当之约，讲什么？就讲了是伊甸园之约，也就是人犯了罪，犯了罪。可是那个时候人还在伊甸园，那么神在伊甸园对于犯了罪的人，最后给人家讲了一个，我要来救赎你。但是要怎么救赎呢？所以伊甸之约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代赎之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伊甸园里面的约，而这个约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21节，创世纪第三章的21节，第三章21节，他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了。他意思说呢，当人犯了罪了，这时候因为恶的缘故呢，所以看到自己的恶，而这个恶让人感觉羞耻，所以恶是存在的，羞耻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呢？人用了人的方法，就是把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呢，把它摘下来，然后把它编成裙子，把它遮住认为羞愧的地方，把它遮住了，他以为这样就没事，看不到就没事，这是鸵鸟的心态。但是呢，随着时间，这个叶子呢会慢慢的枯萎，本来是密密麻麻的，但是一枯萎就掉了，萎缩就缝就出来了，所以不长久。所以呢，无花果的叶子，它叶子它代表的是一个短暂的，它是一个渐渐毁坏的。可是呢，今天我们的神说，你不要用这个，你要用什么？用皮呀，动物的皮。皮代表什么？皮代表它是永恒的，皮代表它是坚韧的，不像叶子嘛，叶子短暂会凋萎的，但是皮呢？哎，皮就是长长久久，而且是稳定的。用这个皮呢来说，人的罪呢，由我的皮呢来为你来遮羞，为你来掩盖。这个掩盖那个盖住呢，就让你看不到了。在神的当中，我已经看不到你的恶、你的罪来了。意思说，借由这个羔羊的生命，他的食，他的皮，来让我们的罪能够做到一种叫涂抹，把它盖住了。在神来看，我已经不看你的恶了，你的恶已经不在了。而这个我们就称为叫什么呢？称为叫代赎。为什么代？不是我本人，人犯了罪应该我去承担嘛，但这个承担说你暂时不要承担，由我来承担。所以旧约时期由谁来承担呢？由动物来承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渐渐有献祭的制度的观念出来。所以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就把这个祭的观念很清楚的来凸显出来。从第四章开始就有祭的观念，然后接下来就有挪亚这个挪亚祭的观念出现，然后就有亚伯拉罕祭的出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摩西带领百姓在西乃山山下的时候，在西乃山下那一年停留的那一年当中呢，摩西就颁布的律法。因此利未记在这那个时段里面所写下来的，把制度献祭的制度在那个时候很明确把它规定下来。而这个献祭的制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人犯了罪，或当人心中有亏欠的时候，或当人有任何感恩的时候，就把这一头牛、这一头羊拉到祭司那边，然后当祭司要把它杀的时候呢，人呢，这个人呢，这手啊，要按在这个动物的头上，意思说我的罪有这个动物代替我死。因此祭司就把这个动物杀了，皮剥开了，内脏洗一洗，然后把它肢体剁一剁，然后在祭坛上把它烧了，献给天上的神。这就是献祭的制度。而这个祭中的祭物就代表这个人来为人的罪来赎罪来代死。所以旧约呢，就为了为我们的罪就留下一个我们称为预表性的一个动作。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就来讲这个动作了。所以当人犯了罪，这个罪用人的方法无法涂抹、无法掩盖的时候，神亲自在伊甸园之约来告诉我们， 他说要用皮子来做衣服，来掩盖我们人的羞耻，我们的罪，那我们穿上去之后没有看到那个羞耻的地方，再看不到了，就是伊甸园之约。而这个伊甸园之约既然用皮衣来做一个记号，然后用这皮衣做记号，那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知道，哦，就是献祭当中的供物祭物，它就是一个代赎之约。后来这个约呢，就由我们的主耶稣来成全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就把这个约的脉络跟约的精神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看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九节，第九节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现今是一个叫做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呢，就良心来说呢，都不能叫献祭的人呢，也就礼拜的人呢，得以完全。而这些事情呢，连那个饮食跟诸般的这个叫洗涤的规定，就是卫生力的规定呢，都不过是用属肉的一个条例，但是命定到什么时候呢？到振兴的日子为止。那振兴的日子是什么？振兴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耶稣他复活了。当耶稣复活，就振兴的日子，这个献祭的这个表样呢，他就退场了。那么在十一节里面就说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的更全备的帐幕。接下来十二节说，并且不是用山羊或是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就是基督的血，只有一次进入圣所呢，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十四节说，况且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就是耶稣来成为这个祭物，成为旧约时期那个牲口啊，那个羔羊，那为我们今天的罪来代死。所以伊甸园之约就代赎之约，在旧约时期是用动物来这个表象性的来做预表，让我们知道人有罪，动物替你死。可动物再怎么替你死，我们的罪还是在的。再来用一个比较性的话来讲，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来比较起来，人的生命是尊贵的，动物的生命是卑贱的。那么尊贵人患了死罪之后本来就要死，拿一个卑贱的人来代替他死，那怎么可能嘛？就不对称嘛。所以这不但不对称，而且不全备。那今天呢，我们把这对称呢都调整了，人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来比较，基督的生命更尊贵嘛，而不单尊贵更永远嘛。所以耶稣就成为这祭物，用尊贵的生命，用永远的生命替我们人来完成代赎。这是个宣告呢，是要给普天下的人。所以后来呢，这个使徒们呢在勉励的时候呢，他经常讲的这些话。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五章的二节，也要凭着爱心来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舍了自己呢，来当作为馨香的供物和这个祭物来献给神。这时候说耶稣舍己，而这个舍己就像一个祭物一样，然后呢为我们人来献给神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伊甸之约。所以伊甸之约是什么？就是代赎之约。过去是由动物来做的，今天有耶稣，他是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承担的。这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约，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它是恩约。而这个约的生效呢，不是只有名词的意义而已，它是用生命的，用血的方式呢来立下约。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之约，就是连属关系的建立。那今天耶稣的脸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连属成为一体一灵，这种连属关系已经建立了。接下来就是伊甸园里面的代赎之约，也就是说献祭之约。那么过去呢是用动物来代替我们人来死，那今天呢借由耶稣 他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无瑕无耻的那个羔羊，而且他是永远的，而且他尊贵的为我们生命来代替我们，所以他就像一个祭物献给神，让我们在献的过程当中成为没有罪的人了。所以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死啊，而且他已经赎我们的罪了，就是我们从宣告性的意义当中来明白这个亚当之约、伊甸园之约。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来分享这个挪亚之约。那挪亚之约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感谢主，也谢谢大家能够在晚上的时间啊拨空，我们来分享神的话。我们愿神在我们这个聚会啊敬拜的当中，能够多多的赏赐啊，多多的赐福大家。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赞美诗363首，我们唱赞美诗363首。